听门引，张先的。乍暖还清冷，风雨晚来方定。平轩寂寞尽清零，残花纵酒又是去年病。楼头画绝风吹醒，如夜从门进，乃看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这个清门影是双调52个字，前段有5句3个折声韵，后段有4句也是3个折声韵。这首词的大意是说，乍暖还清冷，天气乍暖，但是还有一点寒冷，所谓乍暖还寒，一点点暖和，但是还有一点点寒冷。这个乍字就是突然的意思，突然暖和一点，但是又寒冷。傍晚的时候风雨才稍微停止了一下，风雨晚来方定，这个定是停止。庭轩寂寞尽清冷，那个园子里非常的寂静，是快要到清明的时节了。残花纵酒，花也快要残谢了，而这个作者他满怀的愁绪，喝酒喝醉了。这个纵字读纵，所谓纵酒就是喝醉酒。又是去年病，他这种情形跟去年的心情的恶劣是一样的。这个病字不一定是讲生病，而是讲他那种恶劣的情绪，满怀的愁绪，跟去年一样。楼头画绝风吹醒，在这个城头上，这个画绝也被风声吹扬了。所谓画绝，就是军队里面所用的一个号角，因为它外面涂的有一些彩色的绘彩绘，所以就叫做画绝，画的有一些颜色的五彩的这些绘画，所以叫做画绝。在城头上的这个号角也吹响了，风吹醒，所谓吹醒的就是把这个画绝的声音被风吹开了。入夜从门进，可是到了晚上，从门深锁，周围一片的宁静。这个从门的就是指的好几重的门，不只是一层，一层一层的门都深锁了，周围是一片的静谧。哪看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各座墙壁，那么哪里更受得了这个明月送来秋千的银子呢？这个秋千影在月色之下，隔到一个墙壁，这个秋千的银子从被这个月光送过来。所以张先他的词里面很善于用这个引字，因此一般人都称他为张三引，这里的秋千引是其中之一。 那么他这首词的意思是讲到在残春的时候，快到清明的时候，因为喝酒喝多了，引起他满怀的愁绪，而风景又是那样的凄然，他的情怀又是那样的落寞。这种落寞的情怀与年俱增，去年是如此，今年还是如此。所以他讲到残花重酒，又是去年病。那么下半段是讲到他晚上不能够睡，睡不着，对着这个月亮把秋千的影子移过墙来，那么他就想念到过去的欢愉之日，更使他难堪了。在以前欢乐的时候，他曾经荡过秋千，曾经有过欢乐的岁月，而现在只是空空的看着月光把秋千的影子送过来。所以他这首词写起来非常的幽静。那么他的这种不得已的这种情怀，以这种悲情的怨语来发泄出来，那我们读起来更觉得有一种缠绵的哀怨之情。这是张先的清明语。再下面我们介绍的一首也是他的《生查子》。含羞枕翠环，得意凭香顾，遍注十三弦，一意春阴雨，娇云容易归，梦断知何处，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那么这首词也是生查子，也是双调，40个字，前后每段各4句，有2个折声韵。那么他这首词也是借这个闺中儿女之情来表达他一种伤春的情感。大意是说，含羞枕翠环，讲这个闺中的女子含到一种羞答答的样子，用手去整理她的头发，这个环字，这个翠环就是头发。得意凭香顾，他得意的时候又频频的用眼去看人，这个频字就是很多次不断的，当他高兴的时候不断的用眼睛去看人。在那个弹的那个针子上的弦有13条，每一条每一声都好像是那个黄莺那个说话的那种清脆。燕柱13弦，所谓燕柱子是那个色上面那个针上面那个弦柱啊，排列得很整齐，好像是那个燕行一样，所以叫做燕柱。那么这种的弦，这个琴弦呢，它有13根，所以叫做13弦。一意春阴雨，一条一条的弦上所发出来的声音，都像黄莺的歌声那样的清脆。那么下面的这一段，娇云容易飞， 梦断知何处。这个美人就好像是那个浮云一样的飞走了。这个娇云者就是形容美人像云一样的飞走，而梦也梦不到他在何处，梦断知何处。在这个深深的院子里边所住的黄昏，深深院落把黄昏所住的，也就是说只剩下黄昏的细雨洒在芭蕉上，阵阵芭蕉雨。那他这个所字也就是荡到笼罩的意思，黄昏的暮色笼罩在深深的庭院之中，只有一阵一阵的细雨洒落在芭蕉上。那么张先的这首词也是把他心里面一种伤春之情借闺中的少女表达出来。那么燕住的这个两句就讲到这个琴筝呢，好像是春音的啼声那样的清脆悦耳。可是此后这个美人就像云那样的飘走的，像梦一样的虚无缥缈，没有寻处，转眼就消逝。那么后来的两句是形容他的寂寞之情，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就是形容他的一种寂寞的心情。所以他这首词一方面是怀念远人，也是寄托他自己的伤春的情感，也反映他一种身世的凄迷。所以这个萍相顾，这个萍字就写得非常有情，而这个阴雨这两个字又是从他的以前得意而来。所谓女为悦己者容，他的情怀极力别有深深的含义。所以我们欣赏他这首词，一方面是咏那个弹筝的人，弹筝的这位女子。所以第一句他这个翠环含羞的这样的一种娇羞之态写得很有情味，尤其那个萍字，萍相顾，这个萍字写得很有情味。那么以黄莺来那个名声来相比，那他也就说明这个弹筝的女子她的弹筝的技巧非常的高明。所以下面的这一段讲到这个弹筝的人已经去了，像这个云一样的飞走了，像那个梦一样的断了，见不到了，而只留下一片寂寞，一片的细雨打在芭蕉上。所以我们读到张先的这首词，也不禁被他的这种寂寞的情感所感染。在下面我们要介绍晏殊的《浣溪沙》。一向怜光有限生，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喜莫持平，满目山河空恋远， 桃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也是双调，四十二个字，前段有三句三个平声韵，后段有三句两个平声韵。那么这首词的大意是说，一向年光有片生，是讲时间过得很快，年华有限，平常的离别也会使人感到很难过。等闲离别，这个等闲是平常，那么一年的光阴很容易的消逝了，而人生的年华又是那样的短促，即使是平常的离别也会使人伤感，易销魂，这个销魂就是伤感的意思。九言歌兮莫辞平，既然如此，那么在这个酒席筵前，在歌舞场所，那就千万不要嫌弃太多，莫嫌贫，这个贫是多，不要嫌弃这个筵前的歌舞美酒太多，因为离别是使人难堪的，即使平常的离别也是如此的令人销魂，所以有歌有酒的时候就要尽情的享受，也不要嫌弃它太多。满目山河空恋眼，关河茫茫，使人怀念到远方。这个满目山河的就是望眼看过去一片的山河，形容想念到他远方的人，没有看到而只看到满目的茫茫山河，青山绿水而把他想念的人阻隔了。落花风雨更伤春，而风雨连绵，落花无数，更会感慨到春光流逝，那倒不如还多一些的爱惜眼前的伴侣吧，不如怜取，这个怜字是爱怜，既然远方的人不可以看见他，只好在我眼前的伴侣多怜爱他一点吧。那么晏殊的这首词开首的两句销魂欲绝，讲到年光易逝，而我们的生命有限，所以当到寻常一次离别的时候，都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忍之情，不舍之情。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就不如沉醉在歌舞筵席之上，及时行动。那么下面这一段是讲到满目的山河，而使他百感交集。一方面他念到远方的友人，感觉到离别的伤感，那么再加上风雨连绵，落花无数，就承接到上面的那句年光有限生，他又自我烦恼。那么他这首词写得非常的婉转，感情也很丰富，他是要告诉一般人，怜取眼前既有的， 把握现在我们已经得到的，那么以免造成了日后的追悔。那么这种的语义看起来，我们读起来更觉得很深挚，很感人。下面还有一首晏殊的《清平乐》：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连沟，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清平乐，它也是双调词，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清平乐令》，又叫做《醉东风》，有46个字。前段的四句是四个折声韵，后段的四句有三个平声韵。这首词的大意讲到，在一张粉红的信纸上面写的一些娟秀的小字，那分明这就是女子的手笔，而这一张信笺就流露出无限的感慨。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在这封信里面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片深深的情意。雁飞过了云端，鱼遨游在水中，都是那样的自由自在，可是他这份感情却没有办法寄达。鸿雁在云，鱼在水，那是形容这个鸿雁在天上飞，鱼在水中游，都能够自得其乐。可是惆怅此情难寄，只有满怀的惆怅，他这份深深的情意却无从寄达。那么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独自倚在西楼上，拉开了帘幔，远远的跟远山相对，遥与远山相对。斜阳独倚西楼，在这个黄昏的时候，他一个人站在西楼上，看到远山刚好对到他的帘幕，帘钩子就是那个挂帘幕的那个帐钩，那也就表示他站在楼头上来想念到远方的友人。但是他这个心爱的人到哪里去了呢？人面不知何处，不晓得在哪里了，只有江水还依旧滔滔地向东流去，绿波依旧东流。晏殊的这首词是讲到一个人在离别的时候就要珍重相思，凭到书信来问候对方，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朋友离别的时候，大家互相的思念，彼此书信的问候，所以 他这一张红色的信纸上面用娟秀的字来书写，那么这一个深情可想而知，这一份的情感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么当着这个书信完成了，而鱼在深水，雁在高天，这个鱼雁我们经常来形容书信的往返，现在鱼雁各自在水中在天上，而不能够将这封信寄去，那是多么令人惆怅的呢。那既然音信不传，他只好移到楼头来凝望，遥山对到这个连沟，因为他看不到远方所爱的人，只看到绿波东流，此恨连绵。所以他这首词写情都写得非常深刻而又真挚，这也是晏殊他写词的功力已经到达了最高的层次的一种表现。他这个第一句，这个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也是讲到他自己要写信写给对方，因为要表达他深深的情意，所以用红色的信纸，用娟秀的正体字来写信，来说尽他心里面的一份深情。那我们也想象到他这位朋友也许是杯中的女子，他才会用这个红笺小字来写，他的对象也可能是写给他的杯中的密友也说不定。下面我们还要介绍晏殊的一首《踏梭行》。小径红溪，荒郊绿片，高台宿舍阴阴线，春风不解近阳花，蒙蒙乱瀑行人面，翠叶长阴，珠帘隔夜，炉香尽送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怨。大意是说，在一条小路上，花渐渐的少了，红溪，这个红是代表花，小径红溪，这条小路上的花渐渐的稀少了，荒郊绿片，而郊外是一片的碧绿，高楼上的叶子也开始浓荫密布了，高楼宿舍阴阴见，这个阴阴者就是很浓的树荫，那就表示到了夏天的时候了，春去夏来的时候了。春风不解近阳花，可惜啊，这个时候春风他不懂得约束这个阳光，这个镜子是约束，因为春已经快完了，夏天都快到了，而这个春风还不知道约束这个阳花，阳花就是那个杨柳的花絮，而让它纷纷的扑在行人的脸上，这个蒙蒙者就是那个阳花飞到处飞舞的样子，纷纷的落在行人的脸上，蒙蒙乱扑行人面，那也是到讲到这个杨花被风吹散了， 那么如果路上有行人的话，都会扑到他的脸上来。翠叶长莺，这个黄莺鸟躲藏在翠绿的柳条之间。珠帘隔燕，红色的帘子外面有一些的燕子在那里休息。这个隔燕，因为燕子都是在人家的家里筑巢，所以他用珠帘，红色的帘子，那么隔着外面呢，有一些燕子在那里停留了，休息了。炉香尽送游丝者，这个香炉上的这个烟，一缭一缭的升上来，一丝一丝的升上来。这个游丝者，这个游丝是形容那个香烟缭绕的样子。一场愁梦酒醒时，因为心情不好，而作者他借酒浇愁，酒喝醉了就睡倒在里。一场愁梦酒醒时，他带着酒醉，带着满腹的愁绪入睡。斜阳却到深深院，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斜阳已经照到这个深暗的屋子里边来了，又到深深院。那么这首词的开始的三句是讲到暮春的景色，花快没有了，而一片的绿草浓荫，就是到了初夏的景致了。那么高台隐隐呢，不见，但是呢又隐约可见，高台宿舍阴阴见，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因为被这个绿荫遮到了。那么春风不解近阳花，这个两句是含得有一种幽怨之情，似乎他有所指，但是他所指是什么，这要凭读者自己去猜测。那么结尾的这一句一场愁梦，那么可以略通消息，可以了解到他的心里面这种愁绪，借酒来浇愁的这番无奈。那么他这首词写得很深婉，到底这个作者是有所寄托。那么也有人认为开头的三句啊，是比喻君子很少而又小人很多，小径红漆是形容君子少了，荒郊绿遍是形容小人多。那么高台是形容皇帝所住的地方，那么东风这个春风这个两句呢，就是比喻啊，小人像这个杨花，像杨花那样的轻薄，而动摇了君主之心。这个翠叶是比喻很多的事情阻隔了，好像被这个叶子啊遮住了，而炉香是比喻他自己心里面的郁闷，一袅袅的香烟游丝转在那里转来转去的，那形容他自己的心情那样的迂回曲折。那么斜阳就是一个偏西的太阳，而讲到他自己的遭遇，就好像是太阳偏西的日落西山的那样的一种迫近黄昏之感。所以晏殊的这首词 表面上是写景写情，而实际上也可能他有所寄托，寄托当时的政治。他之所以不得意，之所以不能够发挥他的抱负，也只好用这个词句来表达他的这一番不得意的心情。那下面我们就要选一首欧阳修的《诉衷情》。清晨帘幕卷轻霜，何首饰眉妆，都园自有离恨，故化作远山长，思往事系流芳，亦成伤。李歌先恋，玉笑还平，醉断人肠。诉衷情也是双调，45个字。前面的一段有4句，3个平声韵；后面的有6句，也是3个平声韵。他这一首词是以这个思往事而系流芳来寄托他的怀抱。他是假借美人化妆，在这个早晨的时候起来梳妆，来做一个寄托。大意是说，早晨起来拉开了窗帘，同时也拉起了一层薄霜，那是天气冷的时候。清晨帘幕卷轻霜，那就到了深秋的时候了，说明这位闺中的女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把窗帘拉开，也就看到一片薄霜笼罩。那么她把这个手喝暖了之后，喝手拭眉妆，把手喝暖了，因为早上起来这个手很冻啊，很冷啊，喝口热气把手喝暖了之后呢，就替她画一幅一个梅花的装束。那这个梅花的装束是当时宋朝的一种流行的装扮，这种梅花装。那么他自己脱手试梅妆，把手脱暖了，也就试一试装扮一种这个梅花装。都园自有离恨，故化作远山长。就因为这个原是因为，就因为有离愁别恨使他如此，使他怀念到往事，那么更想念到远方的亲人，所以他就怅恨这个时光很容易过，而内心的寂寞也就随着时间来增加。思往事溪流光，亦成伤，那就更增加他的伤感。本来他这个欢笑是往日啊，在一起是常有的，李歌先恋，玉笑还平。本来他以前在一起的时候都 经常的唱歌欢乐，即使微笑的时候他的眉黛还是蹙在一起。那么他因为现在想起来，他唱歌之前他容颜先就收敛，面容者就是把欢笑的容颜收敛起来，而微笑的时候眉毛还是皱在一起，那真就会更使人肝肠欲绝。这一段人常使人看到他这种情形，了解到他这种心情，所以就不免使人要断肠。他是讲到一个美人早晨梳妆，而画出远山眉，那个眉毛画起来像那个远山一样，就因为有离恨使他如此，所以使这个美人想念到往事，更念到离别的亲人，所以他一方面怅恨到时光容易，而更加有一种寂寞之感。所以思往事西流芳，忆成伤。本来这个欢笑他们过去是一起常有的，现在还要先念还平，那就表示他有很多的哀怨。实际上欧阳修的这首词只是借美人来比喻他的心怀，因为当时欧阳修受到了新旧两党之争的影响，他在朝廷上不得意，在政治上不得力，所以他就借这个美人来比喻而已。现在我们再看一首欧阳修的《青鱼案》。一年春事都来及，早过了三之二，绿岸红礁魂可视，绿杨庭院暖凤帘幕，有个人憔悴，买花载酒长安市，又真是家散见桃李，不往东风吹客泪，相思难表梦魂无据，唯有归来事。青鱼案也是双调词，有68个字，前后段各有6句，有4个折声韵。这首词的大意是说，一年春事都来及，一年之中有多少的春意呢？都来及，这个几是几多，有几多的春意，一年之中能有多少呢？早过了三之二，那么这个一年已经过了1/3了，这个春天已经过了1/3的光阴了。暗绿的叶子，艳红的花朵，都使人有肆意之感。绿岸红礁魂可视，这个可视者就是可乐之事，绿叶红花都有使人快乐的感觉。 绿杨庭院染红帘幕，有个人憔悴。但是院子里面的绿杨深处，在这个温和的春风吹透了窗纱，而里面有一个憔悴的人而已。暖风帘幕，有个人憔悴。温暖的春风吹进了帘幕，只看到里面有一个憔悴的人在那里而已。那就表示这个憔悴的人根本就没有把这个绿暗红颜当作是可乐之事，因为他心里面别有所感，别有所伤。那么下面的这一段到上面的青玉案，买花带酒长安市，又真是家山见桃李。在长安市上买花买酒，又哪里比得上在家乡中欣赏桃花梨花那样的自在呢？究竟他乡不比故乡好，这个真是的就是真是，又怎么能够比得上在家乡看这个桃花梨花那样的自在，那样的安逸？即使在长安买花买酒，也不如在家乡